这样同工们才会陆陆续续进来。我们来祷告好吗？天父，谢谢你自己对教会这些年来你自己清楚的带领，我们更谢谢你借着圣经向所有的人类启示人生的真理，也谢谢你帮助你的儿女在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能够按照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活在这个时代，帮助你的儿女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帮助我们从自我的需求，我们能够转眼看见主的心意，知道你是爱我们的那位神，你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并且你也愿意将你天上的福气倾覆于我们，你更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活出那个讨你喜悦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在真理上明白，在真道上实行。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启示录20章11到15节，这个题目的方向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是不太喜欢的，因为谈到的是审判。有些人站在自己的角度里面来勾画他心目中的上帝的时候，他认为上帝应该就是慈爱，就是怜悯，就是饶恕，这样子的上帝比较符合人的需要，最好就是什么事情一笔勾销算了。主耶稣，你当年既然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做了那么大辛苦的工作，那么就一了百了吧，以后就没有地狱了，我们大家一起上天堂，这是多好的事情。所以当人看见圣经里面有一段记载写到说有终极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很多人的心态上是反弹的。但是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底审判的存在与否是由你或者我来定，还是由神来定？到底审判这件事情是由宇宙中的真神的定规，还是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可以自己来命定？到底神的作为是顺服配合我们感官上的需要，还是说他在他的智慧与真理里面他定下了这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关键。今天有很多时候人去思考神的一些定规，之所以没有办法想通，之所以会卡在那边，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觉得神是为了我而存在的，而不是我是被神所造的。这个其实是基督信仰根本上跟所谓的民间的宗教最大的区别。宗教是人去找神啊，找不到神你就造神，造完之后那个神就听我指挥嘛，不管我外面怎么样包装啊，烧香啊，献祭啊，各方面来讲，骨子里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怎么样你给我成就。那个是人对偶像的态度，你千万不要把对偶像的态度拿来对真神，因为神不是由我们来操控的。我们去拜一位由我们所操控的神，这件事情就更滑稽，而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很敬虔。对神的敬虔跟敬畏表现在有些事情也许不合我的意，有些事情也许不是照着我所想的去成就，但是因为他是神，我愿意顺服。其实有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全世界现在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盼望，你希望那个神做什么？如果那个神是为了满足我们而存在的，这个神根本就很难存在，因为我们的想法根本不一样。美国人盼望的神跟伊朗人盼望的神所需要的恐怕就完全对立。这两天钓鱼台事情弄得沸沸扬扬，日本人跟中国人对钓鱼台的看法就不一样，两边人都祷告他们的神都要配合他们，请问一下那神怎么做？再造一个钓鱼台出来，大家分了，不要吵了。你就发现人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叫神来配合我们自己，是多么荒谬的一个决定。可是我们觉得神就是这样子，要不然我干嘛拜你？我不会去拜别人的。我们觉得我们拜一个神，我们打得不得了，那个神来配合我们。 你知道从圣经所启示的信仰彻底的摧毁这种想法。神的定规是很重要的，以赛亚书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神的定义高过我们的定义。是的，我们这些人你不能够改变过去，未来你也不能够掌控现在过得不怎么样，然后一天到晚喜欢发命令，这就是人最大的盲点跟可怜的地方。神告诉我们，不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是不是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不需要跟我们商量商量的？好在他没有跟我们商量，他如果跟我们商量，一切事情都乱七八糟。上帝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说，我派我的儿子去死你觉得好吗？还是你觉得我自己去死比较好？不需要，他的智慧高过我们，哪里需要跟我们坐下来开会呢？他定规了，审判的真理不是由你我喜不喜欢来决定它到底存不存在，而是有一位真神，如果我们真的信他的话，他说了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其实我们如果深一步的去想，我们自己心目里面所要废掉那个审判的观念，严格讲起来连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接受。我们看到审判不喜欢的时候，因为我们审判想到审判是我们自己，哎呀，我将来要把我做的一切事情都要交账，今天背地里回去讲话不知道讲什么，私底下心里面有不好的正常不好的想法，有的时候对不起人的，私底下搞一些什么样子见不得人的事情，哇，将来要面对审判不喜欢，最好没有算了。所以当你想到自己的时候，你不喜欢有审判。可是如果你打开报纸，你打开新闻，你就巴不得有审判。你看见有某些人作奸犯科坏透了，一些人在那边强暴那些弱女子，有些人欺骗那些年老的人把他们的退休金骗光了，有些人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用他们的能力造成次级房贷的风暴，然后叫全部美国人一起付代价，这些人坏透了。可是如果没有一位审判的神，这些东西通通算了，你甘愿吗？这个时候我们又不太甘愿了，我们觉得还是需要有审判，所以我们那个神是蛮怪的，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神专门审判别人，但是不要审判我。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坐在你旁边的人也是这样想，所以我们通通面对审判，这就是道理，这要做的。我常常跟各位报告说，你如果从人生只有短暂的今生里来看，我们的今生是充满了不公平的。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人活在世上真的是苦不堪言。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不公平，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不公平。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我们是不公平里面的有利者。我们蛮好，华人里面我刚刚讲金字三角形我们都在上面，你对今天生活如果还有什么不满的话，我可以带你到中国大陆许许多多地方，到那些片区走走，去换，要不要？就换换那些人，三餐不济。我到一个地方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吃的白菜是去年我们医院专门去年九月从地里面挖出来的，洗一洗，没有冰箱啊，都要埋在地里，洗一洗就吃了。要不换？我们的孩子在北美一天到晚不满的这个，去了一次短宣队，到了台东，看到那边的山地人的那些原住民的那些生活习惯，哦，原来我在天堂。我们其实已经占了很多优势，但是我们还是不满。你知道人生就这么不公平？要不要很谦卑、很诚实的讲一件事情？说你我凭什么活在这边？哦，你说孟牧师，你不了解，我很努力，我很拼了，我很认真了。你以为在中国大陆十几亿没办法出来的，不在美国人都不努力，都懒掉了？不是，太多我们的机会别人没有。谁给你健康？谁给你机会？谁给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碰到好老师？谁给你一个父母有能力送你去补习班，送你去各样地方去装备？你说都没有，我是靠我自己的，谁给你体力？谁给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烧，没有碰到重大的疾病，碰到难度，能够站到今天的位置？太多的机会是别人没有的，换成另外一个人有跟你我一样的机会，说不定人家表现得比我们还好嘞。
所以基督徒常常讲有什么好骄傲，谦卑吧。上帝给你这么多，给我这么多，有他的使命，有他的目的的，
一点都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这种骄傲的心态彻底的从心中拿掉。我们本质上生活在一个从出生开始就不公平的时代，
那么在这一生里面，随着你的年龄长大，你就发现公平跟公义是口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现实的生活里面真的有公平公义吗？
小是家里，你的公司，大是社会国家，真的有吗？
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个人从小到大叫我们奉公守法，好好的做，我们就这样做，结果我们进到社会之后，发现有一些人他不是靠念书上来的，他用其他的方法上，他比我们还厉害，赚的钱比我们还多，走个后门送个红包拉点关系赚的钱是你的十几倍，气个半死。然后再发现有一些官员用各种方法买了上去的时候，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然后无所不至，花10块钱一定要捞回100块钱，以后你气得抓不到他，好不容易抓到他，发现你法院又给买通了，你气得卖。你发现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开车开完，后面一个人蹦撞下来，撞下来之后发现那个人下来比你还凶。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怎么办？忍气吞声，憋在那边，到最后血压高，肠胃炎都来，到最后有人就是寓意已重，到死的都不公平，是不是？我们讲说这个做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不是不报，时候未报，结果我们发现到死的都没报，那气个半死，只好算了。算了算了就算了吗？
算了你不甘心了。
中国人讲盖棺论定，我们发现盖棺论定一点都不公平。圣经告诉我们盖棺没有论定，你知道审判就是上帝的智慧，你以为算了吗？今世根本就不是跟你求公平公义的地方，因为今世的人不尊神为大，在罪里面你要谈什么公平跟公义，在罪里面就是罪的无限延伸。今世是帮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你认识了什么是真理，真正的公平公义到神面前来算吧。这就是启示录20章11节白色大宝座前面的审判最大的意义。你看那些人坏到底了，用他一切关系你没有办法，
有些人有点钱欺负那个太太，欺负到那个地步，老子现在有钱了，我就是要搞小三小四小五，你不高兴，不高兴离婚嘛。他一想到离婚之后我什么都没有，年岁也大了，要嫁人也没人了，生活有困难，只好忍气吞吞活在那边，恨呀呀，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就是你犯桶了，怎么办？你气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他财大气粗啊，你能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件你在这有限的今世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通通摊开来，有一卷书卷展开来，记录了所有我们的作为，到神面前来面对吧。那一个审判关乎永恒了，
如果没有永恒只有今生，我说我们人就很可怜了，你就是短暂的今生，又不公又不义，怎么办呢？那就唯一的方法就是吃吃喝喝吧，能吃能喝赶快吃了赶快喝了，明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可是我们又不甘心这样子，
真神独一的真神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未来该怎么办，他启示，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这一切将来都要面对。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很可怕的，那个标准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不是按照美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律还是哪里的法律，那个标准是按照神的标准，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像是形象跟样式呢？那些贪赃枉法，那些徇私苟且，那些淫乱的那些事情，你来到基督台前，来到白色大宝座前，你要交账的， 那个时候是关乎永恒，你到底何去何从的，这就严重了。请问一下，
基督徒在白色大宝座之前站得住站不住？平安心讲，站得住站不住？重生得救之后的基督徒，我们都圣洁了吗？我们都不再说谎吗？我们都不再没有那些见不人的事情了吗？我们的思想拿出来在上帝的光中照一照，都通过得了吗？
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恐怕我们也还是过不了关的。那怎么办？我说我们是分别为圣，神分别出来一批人，分别大概是可以做到，为圣的那差很远。那如果在基督的白色大宝座之前，你怎么办？所以你很诚实的看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称我们自己叫做蒙恩的罪人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了不起。你知道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每个基督徒站在那边的时候，我们一样将我们一生所行的交出来，你得救之后所行的一样交出来，一样见不得人，怎么办？我们唯一的优势是什么？
唯一的优势就是说，主啊，我不完全，但是感谢你，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得平安，我接受了他为我预备的这一切。那位坐在审判台上的那一位，
我们也不完全，但是因为你接受了救恩，你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耶稣承担了，我们得以度过。
我们是这样子免除了白色大宝座前面那个神的愤怒。我们不比别人强多少，但是我们是这样子的免除。那么有另外一些人从来不接受耶稣的救恩，不要。这些人来到白色大宝座前的时候，面对这位圣洁真实的永恒的这位神的时候，他怎么交代他的事情呢？哦，他说，神啊，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可以抵我这些吧？功德观出来了。我想那个时候上帝要问的一件事情是，谁告诉你这些可以抵的？是独一的真神讲的吗？还是我们这些人自己想的？你能够面对法官的时候说，对不起，你依据的那个法律我不太喜欢，我家里有一套家规是我妈定的，用那套来判我了，可以吗？所有的人面对神的面前，你也许做了一些好事，你也有一些见不人的事，更糟糕的是你这个人的思想行为里面这一块，别人不知道看不见，神不知鬼不觉的那一套通通出来。为什么要那套出来？因为你仍然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你该活出人应有的样子来，没有，那怎么办？怎么办？来刑罚面对了。功德观的底藏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疏忽了这一个人本身要做的一些事情，要变更的一些事情。请问一下，坏人会不会做好事？
会不会？你看电影看到有黑道大哥平常杀人不眨眼的，回家很孝顺爸妈的，对父母亲很孝顺的，什么好都给父母亲的，那怎么办？我这边杀了两个人，那边回去孝化孝顺我父母亲，这孝顺是做得很好，所以将来上帝这两个人来赌啊，这两个人来对比。黑道大哥有没有说对于一些慈善事业捐献也是不眨眼的？有没有？
也有。那你觉得可以抵吗？我如果是个黑道大哥，到了法院把我抓去的时候，我就叫我小弟来来来，把我过去这几年做的善事通通给我交给法官。法官看完之后，哦，你这个实在做得不错，这两个一抵之后，我不单单不该判你刑，我要给你一张奖状。有这种法官吗？如果没有这种法官，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上帝是这样子的呢？ 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把你所有的一切交出来。做得好的部分，严格讲起来，你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做的那个叫做本分，没什么好夸耀的。今天你能够做，是因为神给你那些各种条件。做不好的部分呢？那些龌龊、肮脏、见不得人的部分，那怎么办？白色大宝座原则上来讲，在做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你有限的今生一生之内，你愿不愿意跟这位真神建立关系，并且接受他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没什么好夸耀的，你也是在神的恩典跟怜悯领受。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一个福气，就是愿意明白神所启示的真理，并且谦卑的接受，这就是我们免去那个永恒刑罚的途径。所以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圣经老早讲得很清楚。有的人对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就是那你们基督徒不过就是一个点头嘛，就是一个接受嘛。很多人很生气一件事情，说有些人一辈子做坏事，坏到底，结果临终前的一刻说我信耶稣了，哎，这个人上天堂。有的人一辈子做好事，他就是不信，而结果下地狱。哦，如果我做法官，我绝对不会这样判。所以很多人觉得上帝不公平，你看看那些人到最后一刻才信主，你看看他就上去了，一辈子坏透了。什么叫信主？什么叫得救？嘴巴里面说我信耶稣你就信主了吗？在教会里面参加洗礼受过洗了你就得救了吗？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是凭据，这些通通不是。我相信将来不在乐园里面，不在天堂里面，在地狱里面的有一些人是受过洗的，我相信。你会不会很震撼？你如果拜偶像，你可以在一些仪式里面去满足，你就完了。你如果拜真神，他比我们聪明多了，他知道你跟他建立的到底是真的关系，还是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关系。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接受耶稣到你生命里面来，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定有生命力，那个生命力就是你会喜欢趋向圣洁，你会喜欢去明白神的话，你会喜欢接受这位主做你生命的主，你愿意被他改变，虽然有的时候改变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愿意，并且我求神帮我改变，这是你一个得救之后自然的生命反应，不是逼出来的。你如果没有这种自然的生命反应，你根本没得救。不对啊，牧师，你们每次布道会都讲说谁要神的爱，要的人举手，举的人就得着。容许我告诉你，那个福音传得不清楚。神当然爱我们，用他的途径得到，那个途径是把他迎接进来做你生命的主。什么叫主？就是他开始支配我的生活，按照他的圣经的原则，我照着去活，活出那个柔和谦卑，活出那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活出那个敬虔敬畏警醒，活出那个分别为圣，那个靠得住一天一天往前行，那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必然会有的生命现象。也许在那个成熟的过程里面有时间差，但是这个动力一定存在，这个是得救的凭据，不是受洗，不是举手决志，那些当然是其中的过程之一。你不要走到另外一个盲点里面去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我何必受洗呢？不要受洗了嘛，我只要心里耶稣就好了。你如果真的尊他为大，他告诉你受洗是一个命令，照着做嘛。你尊他为大了，是不是第一条就不做了？怪怪的，你不能够做没有问题嘛。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个临终之前那一刻才信主的人，真的信吗？只有主知道，我不是审判官，但是我觉得
要很谨慎。有的时候是安慰活人，不是安慰死人。真正的得救，上帝没有那么好糊弄的。我跟各位报告，以前我参加过那个跟生团契的服事，专门到监狱里面做福音工作。那个最容易信主的人就是死刑犯，明天就枪毙了，今天牧师进去传福音，信不信？信，当然信，这辈子都已经完了还不信，下辈子，下辈子不知道是什么人。哦，以为耶稣免费，什么也不必做，善行也来不及了，但是信就得救，信。牧师走完了之后，法师进去了，和尚进去了，要不要积功德？要不要轮回转世之后要不要再来？要，他也信。阿拉去了，他也信，通通信。枪毙的时候身上佛珠念珠十字架，通通都挂，这是信吗？信你自己啊。如果是偶像可以这样玩，其实等玩到后来再玩自己。如果是真神不行啊。所以我不做审判官，那个最后一刻信主的人到底是不是得救，那件事情只有主知道。但是我们负责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你要在主的面前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从我举手决志，我也受洗了那一天开始到今天，我是不是真的乐意让主的原则、主的真理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我是不是愿意我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被他来改变？然后是不是在他面前我专一的寻求他的喜悦，不是我的喜悦？如果是，安安心心的面对主，将来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你是 safe 的，因为上帝看你有不完全的部分，他的儿子已经替你付了。将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你是喜乐的，因为耶稣基督要来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但是耶稣说我允许那个不公平存在，你知道耶稣是允许的，否则不会不存在。我允许那个不公平存在，所以我不是按不公平的结果来审判你，我是按照你所得到的那个位分、那个处境、你所做的来问你。如果我用这个标准回过头来跟北美的弟兄姊妹们讲，容许我在主面前很敬虔的、很仔细的告诉各位，你们在基督台前要小心。为什么？因为你们真的都是无钱了，上帝衡量你们的跟别人不一样，给你从小到大这么多不一样，不是让你自高自大了，不是让你觉得说我站在外面，我天上春花一大堆。主给你这么多，主向你要的就这么多。你有没有在你的处境里面，在神所量给你的环境里面为荣耀神而活？你周围的人是看见你的骄傲，还是看见你的谦卑？你周围人是看见你生命的改变，还是看见你自己的那种作为？是哪一个？今生就这么短啊，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嚣张多久？永恒是很长的，在永恒里面面对神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交账？我真的很诚实跟弟兄姊妹讲，我每年到中国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把在北美有客观的环境里面所得到了很多属灵上面的这些知识装备，我去那边跟他们分享，去装备那边的同工，但是我常常带回那边弟兄姊妹们生命的见证。衡量给我们的不一样的，但是衡量我们的不是按照你在不公平的基准点里面所展现出来的结果，是按照他量给你的那个结果，这就严重了。审判是存在的，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免去了我们不完全、我们得罪他的那个部分，但是神要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在他的给的恩典基础里面活出那个生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老是讲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啊？讲一点上帝的怜悯慈悲嘛，讲一点大家喜乐的事情嘛，你讲这个很沉重很不高兴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因为我不要有一天你在基督台前说，我的牧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些事情，害我现在
得不到任何奖赏，害我现在排在恩典门外。如果那个时候主也问我说，寇少海，我选召你出来做牧师，你在干什么？你整天讨人的喜欢，这个说你很棒，那个说你很好，这个说你哎呀柔和谦卑，那个说你和蔼可亲，然后呢，然后他们往地狱走，他们失去属天的祝福，你无动于衷。如果你是我，你选哪一个？我一点都不完全，但是我清楚知道神为什么选召我，说我宁可得罪你，将来你得永恒的福气，我也不要你现在喜欢我，将来你付更大的代价。如果圣经是假的，我们就混嘛，我绝对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出一大堆你很喜欢的话，但是我要讲真理，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存在的，谁也跑不掉，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去面对这个真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理神只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来讲，今天是年会，大概太沉重，如果讲一个小时中午饭吃不下去了，但是提醒是绝对需要的，每一个人去面对吧。我们人已经在神的恩典中了，不要失去这份恩典。求神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回，遵行神的旨意不难的，只要你愿意下宝座。遵行神的旨意不难的，只要真正的新生命进来。如果你带着宗教观，带着你自己的想法进到教会，然后你想说我找个方法让这个神听我的指挥，满足我一切的需要，然后成就我所要的，那你慢慢等吧，等到有一天你失去信心。但是你如果也把你自己交给主，你说这位神如果连他的爱子都愿意给我们，他是如此的爱我，他愿意在我还没有求告他的时候就为我的罪主动的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想他还有什么不肯给你的？你怕什么？安心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遵行他的旨意，靠着他度过那个生命里面的艰难。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丰盛，你才知道今生到永恒都在他的手中。我给你的讲义里面后半段有几个问题是许多人在问的，那是一个整理出来的答案，你们回去可以参考。前面是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的一些经文里面的一些解释，你们回去看见，因为已经给你们讲义了，我就不念了啊。我想你们回去都可以自己去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下来提出来，我会回应。本质上就是告诉各位，基督徒不是活在一个被吓长大的环境里面，哎呦，将来有地狱的火，将来有审判，不得了，不是。神有恩典，但是神也清楚告诉你有那个结局，今世不公不义不公平，永恒全部拉回到公平的比准点。今世神给你什么处境，将来在基督台前，在白色大宝座前，按照神所给你的重新定位。在那个永恒里面，下一边我要讲新天新地，我要讲新耶路撒冷，那里面没有不公不义了，那里面全然的圣洁，我们所盼望的人所创造的乌托邦的世界真的会出现，你看见那个神所给的那个全然的完美的国度真的有。但是在那之前，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没有那些东西，没有那些东西并不表示我们就完了，没有那些东西，神有他的恩典，在恩典里面往前活。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领受，你启示真理给我们，这个跨越我们时空年限，跨越我们的有限所给我们的真理，只有独一的真神你能启示。你既然借着宇宙的存在告诉我们你的存在，为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生终极的方向是你自己所定规的。求神帮助我们带着谨慎带着警醒的心度在世的每一天，修正我们的眼光，在你的救恩里面活出那个蒙恩的生命来。谢谢主，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课程上到这边，那个一点钟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有建堂说明会。 如果您对于我们教会建堂的施工关心，你也有些事情需要了解的，欢迎你来参加，一点钟在这边。